行为你用那个你在旁边看啊。OK， 我们是要不要这个？不要了，要这个。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圣经干两班时间开始到了。我们现在在聚会之前，我们先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是我们感谢大名你，主啊，实在谢谢你的恩典、看顾、保守和带领。主啊，看到清晨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纪念你，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使我们这一批人、这一些人源于不配的能够聚在一起来敬拜你。主啊，实在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主啊，你也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主啊，下午我们中午我们在这里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来彼此分享的时候，主啊，求你在当中向我们说话，开启我们里面的耳朵，使我们能够看得明白你里面的奥秘和你里面生命的供应。请你亲自祝福这圣经该栏班，使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生命都能够得到喂养。我们实在谢谢你，一切荣耀都要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我们看到那个历代志上从第一章到第九章大是讲到家谱，但是到第十章突然间插入一章关于扫罗的事。最主要是为什么插入扫罗的事，就引到第十一章到二十章是引到大卫做王。因为扫罗为什么死在这里大家都看得很明白。我们可以看到第十章，因为看到扫罗的死因，因为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锅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从这里我们看到扫罗被杀的原因。其实扫罗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都讲得很清楚，因为扫罗不听从神的命令。扫罗刚刚做完的时候，被选为王的时候，他也很谦卑，是吧？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也很谦卑，但是当他做完以后，就慢慢的偏离神的旨意。神叫他去杀亚玛利人的时候，他遵循神的命令去杀亚玛利人，但是到最后他神要他把人和物所有的都要灭尽，他把好看的留下来，好的都牛羊留下来。所以撒母耳就告诉他，你违背神的命令，神也要将你的王位废掉。所以但是到了尾巴，扫罗更甚了，扫罗他的罪要更甚了。他不但不求问耶和华他的神，也就是我们的神，反而去求问交鬼的妇女。所以神就在这十章，神将扫罗和他的儿子全部交给外邦人，把他就死在那里，所以将他的国位赐给耶西的儿子大卫。这就是第十章里面讲的。然后我们就开始讲到十一章，大卫也开始出来了。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他先做犹太人的王7年半，然后被高做以色列人的王33年。大卫攻此耶路撒冷。其实历代志上跟撒母耳下很多很相似的，很相近的。撒母耳记有的记载更详细一点，因为这里大部分 上个星期七月也讲过，在这里讲到罪讲的很少，因为他以祭司的角度来写历代志，因为撒母耳上时候他以士师角度和先知的角度来写，所以他写的比更详细一点，特别他有罪的问题也写在里面，特别是大卫犯罪也写在里面，但这里就把它省略掉，因为他写的角度所站的角度来写完全不同的。这里看到大卫做以色列王，做全以色列的王是40年半，但大卫在做王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去攻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曾经是耶布斯人所占有的地方，这个城墙是非常非常的坚固。在你如果我们注意去看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坚固的什么时候？只要那边有瘸腿的、有瞎眼的人在扫着那个墙，就没有人能攻下的。就是意思是，不是说真的这些人扫在那里不能攻下，就是意思说他们坚固到很难攻下的。所以大卫在这里就说，只要谁能攻下，先上去攻下耶路撒冷这个城，谁先做领袖，作为首领，作为元帅。在这里我们看到约押，就是耶路亚的儿子约押上去，他就攻下了耶路撒冷，所以约押就成为元帅。大家都知道像约押是众首领的元帅，所以在这里更体现出，最主要是什么？体现出什么？大卫得到了很多人的民心，很多人来拥戴他，不光是犹太的那个家来拥戴他做王，也很多耶路撒冷的也很多以色列的人来拥戴他，所以他做了全以色列的君王。就证明说，当大卫做王的时候，不光是人拥戴他，在后面我们也看到神与他同在，神来告他，做以色列的神，神派着祭司来告他。所以从十一章就是说，在大卫做王，在犹太家跟耶路撒冷做王，以色列做王。那十二章开始，我们十二章可以讲到大卫的勇士，大卫有哪些勇士？因为他在大卫受逼迫的时候，他逃亡的就很多人，也很多人来跟随他。没有，你那一张。你看他这里讲跟随大卫的有改变王受，这个是什么的
教过
的，现在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在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下面还有讲到勇士的心，就是他们对大卫那种忠心。大卫想和伯利恒城门口的城旁边的一个井水的井里面的水，三位勇士就穿过非利士人的警戒去取这些水，他是用生命来取换这些水来的，用生命，因为如果被非利士人发现了，他可能就会被杀。所以大卫当他们取完水后，大卫看这些水像血一样，像他们血一样，他不敢喝，就脚垫在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一点什么？因为很多人都来到投奔大卫的。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当大卫不论是他在山寨那边，在桥洞那边，在菲利士那个哥西拉时候，
喜格拉
的时候，都很多来投奔他。为什么大卫在这个就是被扫罗逼迫的时候，他逃往菲利士境内，向菲利士王求一个地方，但菲利士就给他一个喜格拉地方居住，知道大卫做王。所以为什 非利士人看大卫很看知道你是一个逃亡的人，当大卫做完的时候，下面我们就会接到讲，当大卫做完的时候，非利士人就来攻打他，因为他也曾经是逃亡到他那里，然后做完，好像我们做在世人看好像很看不起他，你原来是逃亡的，现在做完，他就会来攻击他。所以当大卫到几个拉的时候，就很多人都来投靠他，都来帮助大卫，所以使大卫成为一个大军。这个大军圣经里面讲什么？如神的军一样。这个军力就是他的队伍是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受以色列全百姓的冤待，所以他的军队这里圣经讲的非常非常的好像很壮大一样，像神的军一样。我们不知道，大家知道神的军到底有多大，只要神用一个使者出去就会杀了多少人。你看如果一个神的军，我们哪个人哪一个国家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在这里圣经里面给大卫一种，当大卫成军以后，就一种很大很大的，就是给大卫很大的一种君王的位置上。所以大卫在这里，当大卫得到这些国位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在那里欢乐，他也跟那些国中的那些勇士啦，包括国中的民，包括十二支派，包括利未人，就是在四十节的时候，他有说跟那些人一同来吃喝，一同来欢乐。所以大卫为什么会得到人民的拥戴？第一个，当然他是讨神喜悦的；第二个，他做王是跟他的百姓一同欢乐，不会说我做完一个人高高在上不管你百姓，但是他从这里看他可以跟他的百姓在一同欢乐。所以他这里也不管讲到有很多的那个女士，也讲到包括十二个支派，也讲到利未人和亚伦的家，并且也提到那些撒杜，就是以后成为大祭司的，因为大卫在这时候已经被高做全以色列的王了。我们看到十三章，我们讲到大卫第一次想运约柜，神的约柜，到了基顿的禾场，因为牛是前途，乌撒就伸手呼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呼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面前。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惶。下面一个失败的原因，因你们先前没有拆这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我觉得大卫当然他一心想将神的约柜从就是基列耶林是吧？基列耶林运到耶路撒冷，他的心是非常纯正的。大卫的心就是一心顾念神的约柜，但是他也没有，他有跟千夫长、百夫长和首领们商议，能。甚至也给利未人商议，讲着他们都觉得这些人都觉得很好，但他们有一点做错了，因为没有按照圣经里面，他是用车去运的，用新车去运的。大家都知道，如果大家有看到的，他是坐一辆新的车去运的，但是神不是要他们新车运，他们要接续开的。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一个新车去运，对人讲是很轻松的、很舒服的，因为你把约柜放在那里，车在赶，因为这个在这个河场里面，可能已经车走了一段路程了，不是说一开始牛就吃了前足，可能走了一段路程，走了一段路程， 他两个人在旁边赶着牛车，可能觉得没事了，根本头脑可能就想到别的地方去了。现在我们看，我现在有时候我想，如果我们有时候没事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做事情做了没事，就开始玩起手机来，头就玩这样，头脑就不会去想那些。我想他当时如果因为太舒服了，因为如果健康的有一种责任在那边，有一种那种担当在那边，有一种对神的那种敬畏在那边。而在流感的时候，可能你的眼睛不会看到旁边那些很好看的东西，那些心思意念都想到很远了。所以当你牛市做的时候，你看哇，一下子紧张起来，手马上去护他。其实乌撒是利未人，他很清楚那些约柜的规定，他非常清楚。在民数记那边是四章四五节，你那边都讲了，这些都不是利未人每个利未人都可以做的，只有什么哥下的子孙，并且是用肩抬耶和华约柜的，不是用车去赶的。虽然大卫做的这件事情，但是神不喜悦，所以当乌撒用手扶着约柜的时候，就被神击杀了。这时候大卫就很害怕了，大卫就知道他自己做什么事情，他就害怕了，所以不敢将约柜运到大卫城，也就是耶路撒冷，也就是说西安的宝藏，他不敢运到大卫城，就放在哪里？就放在俄别以东家里，在俄比以东那里换了三个月了。俄比以东在后面提了很多次，他也是利未族的人。所以神因着约柜，不是说神的约柜那么可怕那么恐怖，但是神是要割下的子孙来拆他的约柜，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责任。所以当约柜换在俄比以东家里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什么？神就祝福他们的家。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约柜，神跟哪一个同在，神就祝福了。所以不是说约柜那个乌撒被杀了，就觉得哎呀约柜非常可怕，你不要碰到，不要。但是当他换在俄比以东家里的时候，神也祝福他，是吧？我们可以看到，然后我们可以接下来看十四章，十四章因为神坚固大卫的国度，推罗王进贡建殿的材料，大卫在耶路撒冷生众子，大卫战胜非利士人，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以色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十四章开始说那个推罗的人向大卫进很多的建筑的材料，建殿的，还有大卫建皇宫的材料，他们就拿了很多人来，很多东西来建殿，并且大卫在耶路撒冷立兵徽。大家如果看到大卫在那里就开始设立兵徽了，并且生了很多孩子，特别那边有提到一个所罗门。所以大卫这个只是在圣经里面带我，最主要我想他在那里说生众子，最主要是提到一个所罗门，等到以后大卫神会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立约，因为所罗门是建造神圣殿的，大卫只是为神的殿预备材料。所以到二十一章到二十九章就讲到 OK 可以了，谢谢。所以从二十一章到二十九章就是讲到大卫怎样为神的殿预备材料，建筑的材料。刚才我们在上面看到大卫曾经是逃亡，住在非利士境内。在非利士境内的时候，现在大卫却做完了， 第一个上来要攻打的就是腓力士人，所以腓力士人在要来与大卫来征战，大卫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就是求问耶和华，因为在扫罗期间他没有求问耶和华，而大卫在这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求问神。所以当神给他旨意的时候，叫他可以攻打他们，所以神就将腓力士人交在神的手中，交在大卫的手中。腓力士人战败以后，他会甘心吗？他还是不甘心，觉得你原来是一个逃犯一样，我竟然会被你打输，所以他第二次又来攻打大卫，还是求问神。这是神给他的启示，什么给他的启示？是说不要正面与他来交锋，从后面打他。所以神并且在大卫还没出发之前，我们看到神在他前面其实为大卫开始征战了。只要大卫听从神的命令，这样大卫就得到了全胜，并且从基片一直杀到基色地方。所以基片这个地方，我想大弟兄姊妹不陌生，基片这个地方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了，我们都在约书亚记那边，我们看到是基片这地方，这个地方约书亚曾经求告耶和华将日头和月亮停在基片，是吧？大家都不陌生，因为耶稣亚求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就让神就让月亮和日头停在那里，使以色列人能够追杀亚摩利人，得到全胜。所以基甸也成为神的子民战胜的地象征。所以在这一章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腓力士人彻底的被大卫击败了。所以大卫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的名开始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在大卫面前都惧怕他。所以第四五章，大家看到第四五章，大卫牵约柜入耶路撒冷，祭司利未人抬约柜做准备，众人欢送约柜进城，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钹鼓瑟弹琴，大化声响，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大卫王踊跃跳舞。这是第二次大卫将耶和华的约柜来抬进耶路撒冷，这是大家都知道完全不同的，跟上次不是用 新的车来抬了，这次是真的，大卫是用哥下的子孙他们来抬。但是大卫真的在那一次学了一个教训，他首先叫利未人自洁，因为上次被杀的吸取了教训以后，大卫就遵守了那个生命记里面的规定，所以他叫利未人割下子孙来抬这个约柜，因为除了利未人割下子孙之外，没有人可以抬神的约柜。但大卫一方面也叫利未人自洁，使他们接近自己来抬神约，另外一方面大卫也预备了很多作诗的唱歌的，使神约柜运送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真的他们后面的人在那里跳舞，在那里唱歌，在那里击鼓，在那里欢乐，是非常非常的隆重。我们可以看到隆重在什么地方，不是百姓在那里跳舞，百姓在那里扫领了什么在那里观看，是吗？我们有时候可能看到 很大的什么舞会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在看，各部分人在跳舞。而在这里，甚至大卫的王，他们的首领亲自参与来欢送神的约柜，亲自下到那边去跳舞，去来欢乐，把自己原来像王一样的那个身份完全在神面前被抛开了。他的身份在神的面前完全不是王的身份。但我们可以看到，从下面看到大卫王在神面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下面会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在第十五章这里看到，当第二次神的约会被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什么样情景呢？第一个，他们利未人比自己全部接近自己；第二个，当他们约会运过来的时候，他们请了很多利未人，能作诗的，能唱歌的，在那里跳舞欢呼。当然从十五章尾巴也看到有一个人在那里讥笑扫罗，大卫，讥笑大卫，就是扫罗的女儿。是啊，扫罗的女儿在那里讥笑大卫，但是这里只是说他谋视大卫，没有说到他，因为在祭司大家都知道，他刚才说这里没有讲到罪，没有讲到受到神的怎样的惩罚。但是在撒母耳记那边讲得很清楚，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神的约柜运进耶路撒冷的情景跟第一次完全不同的。第一次是不是靠着人的力量，不是靠着人那种虔诚的心来将神的约柜抬到耶路撒冷，而这一次完全不同，因为大卫受到一个教训，所以完全不同了。我们第十六章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大卫初次借亚萨和他的弟兄就以诗歌颂赞耶和华，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做完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恒古直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众民都说阿们，并且赞美耶和华。我们从十六章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当神的约柜抬进大卫城，就是耶路撒冷的时候，放在大卫所支搭的帐篷那里的时候，这里听到开始借着每一次轮班愿立位人的借立位人轮班在神面前来称赞神，来赞美神，来歌颂神。所以大卫派立位人在那里歌颂神的时候，大卫也在那里做诗歌。可能这首大卫的诗在诗歌里面很多很多相似的，不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很多相似的。你看第二个是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做完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大卫在众人面前，不是说他做完了，这个是大卫在众人面前说，是神在那里做完了，是耶和华在那里掌权了，在那里做完了，不是说我是王，而是说神是王。所以很多众民都说阿们，因为当大卫在那里宣告是神在他的国中做完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欢喜快乐，都在那里称谢神，都在那里说阿们。大家都是阿们，就是同心一样，就是说大家都愿意神在他国中掌权做完。这是大卫在人面前，在众以色列人面前，在那里称谢神，在那里来证明说神是那里做王。因为现在很多，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国家的元首都称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是不是啊？很多，我相信很多以前我们在澳洲那个侯华德也说， 我是人民的公仆。习近平也说我是人民的公仆，是吧？他可能在这是在人的面前说是这样，但是他是在公共场所。第二个，在背后我们的想法是怎样，完全不同。有的人是在人面前说哎，我是公仆，但是在可能在背后觉得我是高高在上的。所以我们看到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怎么样的呢？这一节，这第十四章，我觉得很重要，对我来讲我觉得很重要。所以当大卫住在自己建造的宫殿的时候，他心里其实很难受的，他心里非常难受。他就对先知拿单说，看到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还在幔子里。他也想，他这个时候很想为神的睡神的约柜建造圣殿，但是我们看到先知的拿单，如果他只是虽然说是先知，这个我想起好像谢恩曾经也讲过，虽然他是一个先知，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他也只不过是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神的话语在给他的时候，他也跟我们一样。当大卫给拿单说耶和华的约柜还在幔子时候，拿单给他们怎么讲，你大家都可以看到，拿单说按住你的心眼睛，我们可以看一下好不好，大家看一下第十七章。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到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还在幔子里。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他就很顺口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去行，因为在这个时候拿单也知道神与大卫同在，因为在很多的事情上都表现出来，包括跟非利士打仗，包括人民的冤待，他们都看到神在大卫帮助大卫。所以拿单很自然说，神与你同在，因为你这个心意是好的，你可以去行。他没有求问，虽然是神的先知，但是他没有求问神。一到那个晚上，神的话马上临到拿单，神的话马上临到。我们可以看到，看下来就在那一天晚上，第三节，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还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就是我吩咐牧羊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所以神的话马上临到拿单，告诉大卫，他不要大卫来建造殿宇给他。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不要建造，不要大卫来建造，因为大卫是一个将士，在战场上流了很多人的血，所以大卫神不要他来建造，并且在下面也说大卫只是一个原来是一个牧羊人，神怎样从他最微小中把他提拔出来，作为全以色列人的君。因为他不需要大卫建造，但是他会叫他的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但大卫当然会为做建造神的殿预备了很多很多的材料。所以当神叫拿单给大卫讲的时候，特别是大卫讲什么，第七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令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 你无论往哪里去，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的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所以神就给拿单告诉大卫说，他原来是什么样的人，是原来跟羊群羊在一起的，就在羊圈里的人。所以大卫，当大卫听到神怎样使他从羊圈，当然他会知道他原来羊，但是大卫在这里得到神怎样给他讲的时候，他在那里开始祷告了。他在那里向神祷告，我真的很感恩这个祷告，神在啊，大卫在神面前的那一个祷告，真的是我们非常很好的学习的朋友。特别从十六节开始，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他就进到神的约柜面前，坐在神的约柜面前。我想这个坐在那里，就像一个小孩子坐在大人或者老师面前那种感觉。虽然大卫是个王，但是神给他讲的时候，他真的很感恩，在那里坐在神的面前。刚才我说了，作为一个君王，他在众人面前可以说我是众人的公仆，我是他们的仆人，我是你们的仆人，作为君王我是你们仆人。但是在大卫进到他的内室，进到神的面前，不管是在人面前，在神面前，在内室里面，他永远都觉得在神面前，他永远都觉得自己是个仆人。所以在这个从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这个祷告，整卷在大卫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大卫都以什么样在聚居？大家没看到，大卫都是以仆人的身份来聚居，没有提到我，他都是说仆人、仆人和仆人的家。在这里我看到大卫提的，光光说在短短的，他光光说到仆人，说到他的仆人，仆人的家，说的是一个，是一个仆人，是一个是。所以他真正以仆人了，这证明说，不论大卫虽然在国中啊，他真正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而在这里更体现出来，这个时候是神在那里掌权，神在国中掌权，这些都是神的公民。大卫虽然是王，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是神身边的一个仆人。作为神的仆人，他完全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他当大卫完全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所以神就给他一个应许，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的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好多章都看到神常与大卫同在，因为大卫尊神是他的神，他让神在他的国中掌权，他只是作为一个仆人遵循神所要做的事情，遵循神的旨意，所以神与他同在。所以如果有空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祷告的，我很喜欢他的祷告。所以在这里时候，神不但与他同在，并且也立他的后嗣，并且神允许他，他的后裔必坐在他的位置上，他的后裔也必为神建造殿宇。神并且说，你的后裔，他的国必直到永远。 所以神我们看到从犹太这个国这个神一直来坚定他，虽然在犹太这个难过的时候，很多王做神不符合神心意的时候，做神眼中看为恶事的时候，神却没有灭他，神一代的人来他，他让他们悔改，所以神一直来保守他，知道这一条线，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救了，真正的君王来到世上，所以神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是指着他的国位一直到我们的主，到我们主第一次来并且第二次再来，真正在全人类做完的时候，这都是指着我们主而说。然后从十八章到二十章都是讲到大卫在战争中得到了很多铜金银，为什么得到很多？大卫都把这些东西分别为圣，虽然他从外面拿了很多这些东西回来，他不是占为自己己有的，他全部是分别为圣，这准备做以后建造神圣殿里面用的东西。所以我们因为这几后面几章基本上都是说到大卫怎样征战，然后怎样从那边得到了东西。因为从十八章开始基本上是讲到大卫是南征北伐，他首先打败了非利士人，他们又打败了摩押人和索巴王哈大利谢，并且从哈大利谢那边多了1000辆战车，马兵7000，步兵2万。本来在古代时候打上战车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大卫有没有将这1000辆战车全部拿来机油呢？大卫却没有，把所有的战车都烧掉，只留下100辆，把所有那么强壮的马将马精都把它砍掉了。如果按照我们以前那个旧的时候三国的时候，如果这些都是非常好，但是大卫不需要，因为马力再大不能使人得胜的，他使人得胜的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但他留下1100辆战车什么用呢？我在那里考想这些事情，我为什么1000辆全部都收掉，剩下100辆放在那里这么少？我是想，我突然想起战国的时候，三国的时候，是吧？都是不是一句话呢？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啊！因为你打仗总有后备供应，可能他这1000辆可能就拿来运输用的，可能部队还没出发的时候，你这些东西都要准备好。所以他只留下一小部分来运输东西的。当那些外邦的王时候被大卫打败的时候，当然他们不甘心了。所以我们换成我们心愿，当仇敌败落的时候，他也是不甘心的，他用千方百计要使我们基督徒失败的，是吧？在生活中各方面，在这里也一样的，他们也不甘心，他们叫亚兰人要来，叫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所以大卫也将亚兰人杀了2200人，所以亚兰人也被大卫制服了，并且大卫也做了亚哈利谢城部的金盾牌，也做了那些金盾牌，是在当时是可能是很威武的。我是讲这些金盾牌当时是非常威武，不是说每一个王都有这些东西，就是个别很强壮的王有这些东西，就证明说你再强壮的国再强壮的王在神面前 都是不堪一击的。所以他金灯台被夺的时候，被打败被夺的时候，证明说这个国家已经败落了。而当他被败落的时候，也有人来为大卫祝福了，为大卫安了，为大卫祝福了，是吧？有一个就是马哈王出来，听到大卫击败了索巴王，就派着他的儿子来给大卫祝福，问大卫的安，并且带着许许多多的金银财宝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什么？也看到一点，不是神杀所要杀所有的人，只要那些不与神为敌的，不与神反对的，神也不会杀他的。只要拦阻神的旨意，拦阻神的工作的时候，神才会去打败他。你看到这里也有好的，他们就来为大卫祝福，并且大卫有没有也将他们杀了？没有，大卫还是与他们和好。所以不拦阻神的，神也不会杀。我们可以看到是约书亚记，还是好像是约书亚记那边，不是说你到某一个城要先给他叫他和平，他愿意打开城门投降的时候，他不要杀他。如果他们反对的时候，你要攻死他。所以神是先用和平的话给他们，他们如果不愿意的时候，来抵挡神的时候，神就要攻击他。十八章到尾巴的时候，特别是从十二节到十七节，最主要是讲在大卫那个时期一些大卫身边的重要人物。特别他讲到是摩押做元帅，约沙法做史官，撒杜和亚米米勒做祭司长，沙威沙做书记，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还有王的众子，这是大卫的众子都做了领袖。就是这是十八章后面的，然后十九章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就是拿下的儿子。当拿下死的时候，他的儿子接替他做王。这个国家原来可能是跟大卫是在降服大卫那时候就跟可能跟大卫好像讲和一样，但是他儿子当他儿子上来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大卫派人去慰问他，就是派使者去慰问他的时候，他不但不领情，大家都知道将使者的胡须剃掉，下衣割掉。因为当时在以色列人中，一个男的胡须对以色列男子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如果胡须被剃的是非常对他非常非常的羞辱。有一件事情他会剃胡须，只有他家里的人过世，他会剃掉自己的胡须在那里哀悼。但是在外面被别人剃掉胡须的时候，对这个人是非常羞辱的。所以当大卫的使者被这样羞辱以后，人就来报大卫，大卫就派人叫使者到耶利哥城去，等到胡须长出来再回来。因为如果他回来，真的他非常没有面子。所以从这里看到一个国家如果不顺服，真的对大卫那么用心的，就是来慰问他，看到他父亲死了就派使者来慰问他的时候，他反而被他羞辱。这就是我们有一句话说，不是好人心啊，这就是不是好人心。所以他们亚门人就是亚门，正是亚门的王，但是亚门人就又钱又雇了很多 从米所波大米那些的，并且从亚兰的马家所把雇来的战车和马兵来到耶路撒冷要与大卫征战，他从那边雇了很多很多人，并且分成两队。所以这也看到一个就像大军压境一样，他从外面来的大军压境一样。所以大卫就派谁去，派了两个人去，就是统领派两个，一个是约押，一个是他的孙弟。但是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约押对神也非常有信心的。我们看到十三节，他说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只要他们自己都当刚强壮胆，为国民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只要他们自己能够刚强壮胆，让神的旨意在那边通行，为自己的国和自己的民，并且为神的诚意。这是为什么说为神诚意，因为耶路撒冷成为大卫的城，也是成为西安的保障，所以他是神的诚意。所以这里看到约押对神非常有信心，所以神也将亚兰人亚门人都交在他们的手中，他们也都在约押他的兄弟面前逃跑了。当然那我刚才说过，外邦的人王他们被他打败的时候，没有完全被他制服的时候，他们是非常非常是不甘心的，他们还会从别的地方调度来的。我曾经有听过弟兄讲到中东的战争，那是预言，他讲到非常非常好，但是我听了很久忘了，讲到中东战争神怎么样来帮助以色列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能够打败那些大军。哇，那讲到他真的分析到，可能他也是从旧约这里分析到，非常非常的很有条理，很看到神怎样来，神的手在那里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亚门人不甘心自己被打败的时候，他又去派使者将别的地方的亚门人来调来，并且叫哈大利谢的将军就是苏法来率领，又一次大军来的要与大卫来征战。这是大卫亲自引战，这一次是大卫亲自引战。他说他杀了他们7000战车的人，其实在撒母耳记时候是700的啊，不是7000的，可能战车没有这么多，他是700的，他应该是战车上的人七千，可能因为每一部战车可能上面有坐着十个人，加起来就7000了，因为在撒母耳那边没有写这么多，只有700，如果7000可能也是不对的，因为当时也没有这样这么大。他用战车，那步兵是40000的，所以在当时时候，大卫亲自出去迎战的时候，就将那个将军叫苏法将军就杀了。从那个时候，亚兰人才真正的被大卫制服了，他就归顺了大卫。从20章那边又开始说约押攻打亚门人，还有指大卫战胜亚门人的王所带的金冠冕，把亚门人的金冠冕夺了。刚才我讲了这些好像金盾牌了金冠冕都是一种代表他们很强盛，把金冠冕夺了以后，就是这个国家基本上是灭亡了，被他完全的制服了。所以有人就把这些冠冕戴在大卫的头上，而不是说戴在头上哈，这些金冠冕我从别的那边看到，可能这些冠冕可能有时候是戴在 外邦人的偶像的头上。所以有的人，有大卫身边的人就把这些 好像我们是说开玩笑一样，把这些冠冕戴在大卫头上。但是我从那边看到，这不是没有别的意思，只是那些人说觉得这是大卫的完全的得胜，神与他同在，使他完全得胜，得到外邦人的那些亚扪人的一种金冠冕。他不是说啊戴在身上就永远戴了，他只是那在那里一种庆祝庆贺一样。并且大卫和他的仆人也杀了一个加特伟人的三个加特伟人的儿子。这三个人儿子在撒母耳记那边写的更详细。这三个人是什么？一个是二十四个子，一个就是比人家高过一个头，反正就是在撒母耳记那边写的非常清楚的。最主要在二十章这里提到，就是说大卫把那周边的国家愿意来攻打，想攻打大卫城的时候，这些人都完完全全的被大卫制服了，就完全制服顺服在大卫，他们从此以后就归顺于大卫。所以我们从第十章到二十章这里，我们就是讲到大卫做君王，特别到十八章到二十章是大卫在各个战场上都与神与他同在，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都多了很多金银和铜。大卫多了这些东西时候，不是归为自己，放入大卫的国库，而他分别为圣，为神的殿做预备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讲到二十章，从后面二十一章到二十几章，也是说到大卫为神的殿做预备很多的材料。所以我们下面有三个讨论题，一个就是大卫在神面前感恩祷告给我们有哪些，第二题，大卫两次用约柜有什么不同，对我们的服事有何提醒，从大卫登上王位后所做的事情，如何看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呢，对我们有何激励。这三道题目我们就还是分三组，大家彼此讨论，我们一点结束。在第一题，这反正都是第二题，跳来跳去都是第二题，每次它都是第二题，这第三题。好，我们大概在十到十五分钟我们就讨论了。
主要的内容是在历代志上第十七章那里，就是神借着拿单，先是拿单给大卫的一个有结论的讲是与大卫立约，就是与大卫制约，然后呢大卫的一个祷告，那神在那边就是有告诉大卫，就是会让他跟他的后裔来一直的来做王，继续他做王。然后我们也看到，当大卫之后的那些王无论是北国、南国、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王，都是以大卫为标准的。神都是在里面都是来这些王是不是好坏，是不是好王，都是以大卫来做标准的。所以里面有说比如说耶罗波安他不遵行大卫的道，或者是南国也是不遵行他主大卫的道，所以都是以大卫来做标准来做说这个人是一个好王或坏王。那我们 小组有分享到，就是大卫看到神给他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应许，然后就有分享到，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是知道他是非常就是一个从很卑微的一个家庭里面他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然后神就一直这样的一个看顾他，然后让他现在成为整个犹大的王，然后以色列的王。然后神也刚才也弟兄分享到，就是他有很多的这些勇士，神也赐给他很多的勇士，会打仗的勇士，还有所有的民心都来归向他。我想真的是神来带领他，他也很清楚就是神的一个给他的一个赐福但是神呢仍然的告诉他说，不仅你要做王，你将来你的后裔也要做王，我要建立他，让他一直的做王。所以真的我们看到大卫，他知道这个恩典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神的一个恩典给他，一个白白的恩典，这样的一个赐福给他。所以他真的很感恩神带领他有这样的一个赐福。那第二点的话，我们有分享到，就是说当他明白神给他这样一个赐福的时候，他呢就伸手，他就告诉神说，那既然你这样赐福给我，那我就求你一定要这样赐福给我。所以常常我们有姐妹分享到，就是说常常我们当听到神告诉我们什么，或者当听到神要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要不要，好像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是说我们要自表谦卑，好像神就是我不配得，所有人就不应该得到。而是大卫是就是他知道神告诉他了，所以他知道神会给他，所以他就很大胆的来伸手跟神要，来伸手跟神求。所以他第二部分的感恩的祷告是主，你既然这样给我，那我就敢要。所以他就为他自己的整个国一直的祈求神，求你建立你所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也是回到今天，我今天的早上那首诗歌也给我很多感动，就是信而顺服。所以常常给我提醒，就是常常我们就是信，或有时候是没有信，有时候是有信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顺服，因为我们觉得神呢没有办法去顺服，太难了。但是信而顺服，所以我想大卫这里有很清楚的一点告诉我们，就是他信神所给他的，他信神所要赐福他的，因为神很清楚借着拿单来告诉他。但是呢，他也同样的能够顺服，他就说天父怎么告诉我，我就怎么来相信，怎么成就。所以这也是我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功课，就是你愿意去相信，那你也愿意去顺服神，会这样成就。就像保罗在那个使徒行传那里，他船坏了，船要经历风浪，但是他告诉他船上人说神昨天晚上告诉我说我们的船会平安没有关系的，所以他会他就开始吃饭。所以他有一句话，他告诉那船上人说，我相信神怎样跟我讲，他就会怎么样成就。所以我想这是今天是我们大卫给我们他感恩的祷告，给我们一个学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来相信他。当然我们要认识到这些恩典是神所给我们的，是白白的恩典不是出于大卫他自己，是神所乐意赐下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本性是一个他属性是一个很乐意施恩的神，也乐意施慈爱的神他没有看到大卫之前他所犯的这些罪等等来说我就颜面不顾你，而是他也仍然的来爱大卫，仍然赐福给大卫。当然我们也看到大卫的后裔不仅仅是所罗门，我们看到大卫的后裔，神那句话里面，这之前神的应许里面有看到神对大卫将来的后裔主耶稣基督也是有同样的一个像预言性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我要永远建立他的国。所以这是我们小组的一点分享。
我们这个小组分享的是第二题，然后就是两次用约柜呢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我在看的时候，就是我刚才分享就是说，在十三章这里他呢就是都是用运的字来，就是来用约柜，所以一直用的是四次。然后到了第十五章这里呢是用抬，用了九次抬的字来用这个约柜，来抬这个约柜。这个就这两个字就分别就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用运呢你必须是用车子才算是用运的，所以用抬呢你必须用肩膀才算是抬的，所以因为这个是合乎神心意的。然后对我们就是现在服事有什么这样的提醒，其实在三章这里我们就很就是其实很容易就能看得出，就是到基本上就是以人的热心，然后以人的自己想的以为是美的，然后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在十五章这边也说到了，在十三章到十五十三节到十五节，十五章这边其实我们认真去想呢，也其实大卫他就也能说也能看出一些这样的一些一个想法，就是所以我也解释，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些见证其实我一直以来我聚会都在妇坛这边，我不是说我在妇坛这里有什么职位啊或者什么，是因为妇坛这边原来我们就一直说妇坛这边就是比较乱，然后我就想着就是说在妇坛这边呢就是能够可以的维持一下孩子的一些秩序。但是前一段时间心里面其实都是以自己，都是我其实有的时候会心里会充满的责备，有的看到小孩子啊大人啊在这边吵啊闹啊，然后会责备说大人为什么你不去管管这个小孩子啊，然后大人拿着手机给小孩子看啊，因为然后声音一看心里面会出现很多的责备。其实这个真的是只不过是我自己人的那种一种热心，然后一个热心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虽然说这件表面上看起来是好的，但是呢这并不长久，因为一旦有困难出现的时候心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个责备的声音出来，会去责备这个会去责备那个。当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其实没有想到就是说去祷靠着去祷告去做这件事情。当我就是星期天之前来聚会的时候，我来祷去跪下来祷告的为妇坛这边祷告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大的不同。虽然说也会有孩子吵啊闹啊，但是我的心里面就没有那种责备，就没有那种去责备这个责备那个。所以今天早上点名进到妇坛就说今天妇坛很安静，我就是真的很感恩，真的很感谢主。
我们这组也是讨论第二题，就是大卫两次搬运约柜有什么不同，对我们是有什么提醒。那么大卫搬运约柜这个圣经的事实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我就把我们那组的讨论的跟大家交通一下。那么我想大卫自从神帮助照着他的应许让大卫坐上他的宝座以后，大卫真的爱慕神，他就有个心意，一直要把有个心意要把约柜抬到大卫城里。那我就想我们真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不但是这件事情呢，他不但只是叫利未人来，他也把以色列人这边圣经四三章说他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谢河直到哈马口把全国人都召聚了来，然后把利未人也叫来。那么他就跟他们说，第四节我们回到他说全会众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 所以很多一个服事给我们感觉到一个服事，很多的时候当神的爱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就有一个反应，我们真的愿意爱服事神。所以这里他还做什么，把全国人都召集在一起，愿意把真的，因为扫罗年纪他们不关心月柜，这时候他做完了，他就说哎呀一定要把神的月柜抬到我们。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真的有爱主的心，也愿意来做，那么这里他们就先看看觉得好，那么我们就来做。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真的这个心是好的，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只是这个好，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求问神呢是不够的。所以从第一次搬运的时候，因为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好有这个热心，然后他们就来做了。那么我们姐妹有人说他们这时候用车来运就比较快了，你用赶来开还比较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事神真的确实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意识，也不是用一些简单的方法的，是神怎么教导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要怎么做，也不是用人的方法或者是快这个好，都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正是因为这样子，他们用牛车来拉才会出现啊，牛车失脚的时候，那乌纱就伸出手来扶，那么因为乌纱被伸出来的扶去扶牛车的时候就被击杀了，这件事情呢大卫就很忧愁。所以我们姐妹也是说服事也是很严肃的事情，要谨慎，一个不对的人呢他在面前受的 pressure 很大，因为乌纱用这样的方法来去扶他一下他就被击杀。那么在这件事情第一次呢就这样子做了，大卫就心里很忧愁，就不敢把约柜抬到大卫城里面。但是我们看到第二次第二次抬约柜感谢神，大卫没有因为这样神第一次不行第一次管教的时候就灰心了，觉得说我既然神不愿意不喜欢我就不做了，感谢神。虽然第一次他做的不够好，第二次呢我们看到第十五章第二次大卫他觉得第一次做的不对，第二次他还是先在大卫城里就是为神的约柜预备了个地方，支搭了帐幕。那么这时候呢大卫就再说，他说就跟利未人说，他知道他说除了利未人无人可以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服侍他。那么我想在旧约的时候神特别在以色列人当中特别拣选的只有利未人可以直接来服侍神。那么感谢神，我们今天神在旧约的时候他的服侍的原则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今天蒙恩的儿女都有特权可以来服侍他。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原则，这个是神所定的，并且在利未支派中只有歌虾的后代才可以来到至圣所里面，就直接办理跟约柜那些的事情。所以这次呢第二次大卫就我们就因为时间我就比较高，所以他这边特别与歌虾的子孙说，把这些人子孙招了来，跟他们族长说你们要来抬。那么在抬的之前他还跟他们第十二节我就快读一下，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弟兄应当自洁，好像耶和华的以色列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所以在这第二至五章我们看到，第一个是要回到神自己的心意来，照着神的办法请歌虾子孙。那么在服事的时候他还跟他们说要自洁服事神，所以他要我们在他面前要自洁要谨慎，只有我们是一个对的人在神的面前讨他的喜悦，照他的方式才能在神的面前蒙他的悦纳。所以神自己的见证呢是用祭司的肩膀来抬，所以神今天在教会的见证也是我们神儿女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在服事中见证是我们自己，我们神的儿女有在他的面前也为着神自己的救恩也在教会中做的见证。我就是把我们小组的讨论的简单，还有什么我漏掉姐妹们对不起，为什么请你为什么 好我就分享这些。
我们主分享的第三节大卫登上王位以后所做的事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了，我是 我是想从他登上王位之前的一件小事情说，就是其实对我们很有鼓舞很有帮助的，就是大卫他做王之前，他不是被扫罗追杀他的时候，大卫在逃跑的时候，就是说按一般常人来说，不管是谁逃跑，就不管你是罪犯或者还是不是罪犯，逃跑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找不认识人的地方跑，然后吃的时候也会去找不认识的人要。但是你从这个事情看大卫是怎么做的，他哪里不去跑了，以色列人这么多人他不去，他偏偏就往祭司那里跑。你想往祭司那里跑，别人肯定是认识他的，但是这个是从表面上说，实际上大卫他不是这么想的。大卫他实际上是什么呢？他是不管他再危险他都要往神那里跑，就他只有觉得去到神那里他就觉得是最安全的，他不但去那里问人家要刀还问人家要吃的。所以从这个小事情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跟神的关系，不管在什么时候他心里面想的都是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地球前面有交通道说有很多民都归附大卫，其实你从这个事情上可以看出民归附大卫，按通常的人来说吧，你一个人很有本事的话，像扫罗这种很有本事，或者耶罗巴这种有本事的人归附，有民归附他很正常。但是像大卫那个时候吃的没有，刀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人还归附他，图的是什么？其实人家看中的就是他跟神的，所以说很深很深的关系，而且他是很敬畏神，就说连像约押或者其他的一些匪徒之类的都能看出大卫是敬畏神的人。然后他登上王位以后呢，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神的约柜。你看前面那么多事实，这么多王，哪一个在上任之后能够时时刻刻想到神的约柜的呢？好像找不到多少个。约柜基本上就是放在祭司那个地方被人冷落，所以我们弟兄有交通到，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卫不仅去把约柜运回来了，就说他不但是自己敬畏神，更重要的是他恢复了以色列人对神的敬拜，在约柜的侍奉和对还有敬拜，还有他还安排了歌颂的人，就是祭司和利未人的侍奉，就是其实对我们帮助最大的，就是一作为一个领袖，就像教会的比如说牧师啊或者长老之类的，你一个人敬拜是没有错，但是神对你的托付就是你要牧养他的民。有这些谢谢。
小快要上来，没有啊，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了。下一次就是历代志上第21章到29章，如果弟兄姊妹希望弟兄姊妹在家里也能够好好看一下，可能看一下到时候分享的时候更清楚，当我们分享错的时候你也可以提出来。好，我们为着我们的午饭，我们有些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实在谢谢你的恩典看顾和保守，谢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主啊，使我们能够遵循你的旨意而行，做一位呵护你心意的。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主啊，求你继续带领和圣经该难帮，使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里都有所得着，有所帮助，也有所供应。主啊，求你亲自祝福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也纪念在厨房服侍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辛苦求你纪念，求你也亲自祝福桌上的饭菜， 使每一个弟兄姊妹是和都能够荣耀你。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一切荣耀都要归给你，感谢赞美，奉主你宝贵的名求。
阿
门。这什么关掉？
这按
久，我已经按了，
按久一点。
好。
我们几个轮流，
几个轮流，因为也是这个是 holiday 的那个比赛。